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今天不可将带来两则故事。故事一，男主角遇见一名女子，本来以为是场令人悸动的巧遇，但女子的一抹笑容竟将男子带入了无尽的深渊中。故事二，男子于深夜抵达高雄饭店，却被突如其来的恐怖电话困扰，直到隔天从旁人口中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场诡异的事件在这边发生。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故事的恐怖面纱吧。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哦。故事一，月台边的妙龄女子。阿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月台，夜有点深了，月台上的人潮也已经渐渐散去，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人散落在月台的四处。阿伟找了一处旁边没有人的椅子坐了下来，坐下来后点起手中的香烟，低着头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雾迅速的在阿伟眼前弥漫开来。过了许久，阿伟抬起头来，忽然看见眼前约三公尺处站着一个打扮入时、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子。这名年轻女子时而东张西望，时而低头不语。阿伟看到后，本以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心中顿时雀跃不已，此后视线就再也离不开这名女子了。这名女子或许是感受到来自身后的一股灼热目光，便慢慢的转过身，接着和阿伟四目相接，然后微微一笑，那是一个挑逗意味极浓的笑容。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笑容，阿伟显得有些意外，不过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这种戏码城市里早已屡见不鲜了。阿伟起身走到年轻女子身边，不过两人彼此之间并无多做交谈，只是并肩坐着一起等待列车进站。等待时，阿伟有意无意地用肩膀触碰着女子，而这名女子也并无闪躲之意。很多时候，肢体间的微妙接触远比言语上的交谈来得令人心醉。没多久，列车即将进站了，阿伟可以感受到四周空气急速的震动。接着这名女子往前靠了一步，阿伟跟前一步，女子再往前一步，阿伟跟着再往前一步，一直到了接近月台边缘，这名女子停下了脚步。随着列车越来越近，空气中的震动也越来越大，隐约中阿伟好像听到身边的人不断的喊叫着，但叫些什么却怎么也听不清楚。接着阿伟看见年轻女子往列车轨道前一跳，阿伟见状后自己毫不犹豫地往前一跳，想要去帮忙拉一把。刹那间，阿伟好像看到了女子满足的笑容。突然，阿伟心头一震，整个人如梦初醒。不过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列车就在此时直接撞了过来，时间分秒不差。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是，阿伟一个人恍惚地站在月台等车，在列车即将到站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无论身边的人如何喊叫，阿伟像是充耳不闻般接着毫不犹豫地跳入铁轨。从来飞来的只有横祸，没有艳福。故事二，高雄饭店的午夜电话。我总是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怪事特别多，也许是我特殊的体质给我带来这些境遇，是好是坏很难说，但是 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不会胡思乱想，以客观的立场去观察这个奇异而神妙的世界。有些人老是喜欢问我是不是真的，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客观的观察，希望大家也能客观的观察。至于真假，何须回答？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不过是付之一笑罢了。接下来就开始分享我遇到的真实灵异故事。那年的六月是一个雨季，我到达高雄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我不想惊动高雄的朋友，在蒙蒙的雨中叫了一部计程车，车子沿着马路经过新兴区的圆环，顺着中正四路过爱河到盐城区。我住进一家门面与气派不凡的大饭店，此时的雨仍然下着，没有停歇的意思。我看了看手上的手表，已经凌晨1点多了。我疲累地打着哈欠，乘坐了电梯。服务生帮我开了502号房间的门，替我倒了一杯茶，然后便离开了。长途坐车的疲累很快地侵袭全身，我找出沐浴替换的衣服，接着打开浴室的门。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感觉出现了。在这一刹那中，我已经看清楚浴室中的一切。我看见水龙头在喷水，浴缸的水半满，然后在浴缸内还有一具女尸的幻影。我甚至在这一刹那当中看见那个幻影女尸在长长的睫毛掩盖下的清亮大眼睛瞪着我一直看。然而这个景象不过是几秒钟而已，很快的这个幻影就全部不见了。等我再回神仔细看时，浴室里的水龙头根本就没有滴水，浴缸里面也都是干的。虽然那女尸的幻影不见了，但是她明亮的眼神却留在我脑海中。刚刚那女生好美哦，我心中暗自这么想着。我并没有退出浴室，我仍然把门关上，拉下窗帘，把洗脸盆的水装满，用洗脸盆的水沐浴，然后用浴巾擦干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接着一股脑地躺在那柔软的床上。我不否认，我的心中对刚刚那个景象是仍有残存那么一点点阴影，这也就是我没有用水龙头淋浴，还没有使用浴缸的原因。就在我洗完澡倒头休息没多久，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吧，我被一阵电话的铃声吵醒。喂，我喊了一声，有气无力的。电话中传来一阵很温柔的女生声音。
请问你是卢先生吗？
对，请问你是？我心想，今晚到高雄，没有人知道我来啊，这个人是谁啊？接着电话中的女生便说：
我是徐小雷，艺名叫雷雷。
接着便是一串娇羞的笑声。我一听到艺名叫雷雷，才有点恍然大悟。我住在饭店，半夜有一名嗲声嗲气的女人打电话进来，知道我的名字。我想这女生应该就是来找客人的吧。不过我对于柜台服务小姐很是不满，怎么会这样随便就把客人的名字给这样的阴招女郎知道呢？我压抑着不耐烦的心情说着：对不起，我不需要，我要休息了。那女生仍然不放弃的说：
没关系，我陪你休息好吗？
我这时已经有点不高兴了，便说：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我不习惯这样子，不好意思，我真的要休息了。我心里想，这女生怎么那么烦啊，大半夜的扰人清梦。此时那女生缓缓地说：
我们见过面的啊，卢先生。
我心里想着，进来饭店后，我除了在大厅的大沙发上遇到几个陌生女生之外，我并没有与人交谈过啊。此时电话那头的女生接着说：
那么请你帮我叫一下柜台好吗？
我这时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了，直接回了一句：对不起，请你自己叫。接着我便啪嗒的一声把电话切掉了。但就在电话挂掉的那一刻，我感到我的脚一阵寒冷，房间的冷气仿佛加强了一些，我钻入被窝中，拉紧了棉被盖住头，缓缓地进入梦乡。此时刚刚那女生的娇羞笑声似乎也在我耳边怀荡着，我也回不去。到了第二天清晨，是一个好天气，我打开窗帘，阳光便照入室中。一夜的熟睡后，使我的精神恢复不少。我提起简单的行李，便下楼到柜台办理退房。到了柜台后，我便跟服务人员说：你好，我是502号的房客，我要办理退房。柜台小姐看了一下我房号后，念了一句502号房后，接着抬头看着我。我开玩笑的说：小姐，你们的习惯有些老人清梦哦，以后要改进。柜台小姐用不知所以然的眼光望着我，然后问我说：先生，你说什么啊？我不清楚你的意思诶。我说：就是那个徐小雷，雷雷啊，半夜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很让人困扰。这时这名柜台小姐似乎一听到徐小雷的名字，就整个脸色大变，变得又苍白又难看，接着又支支吾吾地问了一句：他打电话给你？我回说：是啊，而且他还知道我的名字。柜台小姐摇摇头说：不可能啊，你的名字跟住房资讯我们并没有泄露出去啊。我觉得很奇怪地问：那么徐小雷，雷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柜台小姐惊恐地回说：对不起，我不愿意谈他，你如果想知道就去问走廊外面那个摆香烟摊的北北吧，他会全盘告诉你的。走廊外面果然有一位摆香烟摊的北北，我一问他这件事情后，北北显得精神非常振奋，他问我是不是502号房间，我说是的。北北问说：
你是不是被压得不要不要的，对吗？
我焦急地回说：不是啦，是有个女生叫徐小雷，半夜打电话给我。北北听完我说的话后，点了一根烟。便缓缓地到来。徐小雷是一位很美丽的酒家女，有人叫她十六番，因为她在某大酒家当番，排名16号。徐小雷是名酒国名花，赚了不少钱，但是她被逼着和一位保镖同居。有一回她看上了一位生意人，生意人同意娶她为妻，但生意人却是个骗子，骗走了他的积蓄，而后去保镖逼他当妓女。他被骗后又痛不欲生，顿时觉得人生失去希望，之后便服药自尽在502号房中。我颤抖地问说：那是在浴室里面自尽的吗？北北说：
对的，
就躺在浴缸中，那天围了很多人，我也跑上去看，可怜啊，真是可怜，年纪那么轻，死也死得这么不瞑目的。据说502号房从此不干净，只要有人入住便会不停地做噩梦，还会被压得吱吱叫。听完北北说完后，我陷入了沉思，这个徐小雷会永远待在502号房中吗？他为什么要欺负陌生的旅客呢？擦干你的水自叹情再走吧，希望你去寻找另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空间。故事说完了。关于鬼，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那是一股能量，一股拥有自我意识的能量，这股能量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让人看得见或看不见它的存在。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说，就是当人疲惫不堪时，以及运途不佳时，特别容易撞见鬼。不过这一切或许只是过度疲倦所产生的幻觉罢了，信的人就会信，不信的人依旧不信。不知道正在听故事的大家，你们相信有鬼吗？也欢迎你们留言跟我分享哦。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周见，拜拜咯。